各位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来到觉醒精进2020直播平台。今天是2020年7月6日，今天与刘峰老师对话的嘉宾是旅欧作家张晓丹老师，著有《欧洲风情录》《欧洲洋相缓慢深刻》等，也有正在编著的书籍《素食宝典》即将发行。其所著书籍由欧盟首席经济学家作序推荐，蝉联亚马逊等排行榜首。欢迎张晓丹老师。刘峰老师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他是全息生命生态文化系统集成倡导传播者，畅销书《开启你的高维智慧》作者。近30年来，刘峰老师以求同尊异的基本理念，在所有有缘的智慧系统里面寻找相同的部分，以科学语境关联人类所有有智慧系统，推动人类多元文化的和谐交响。在上一次的对话当中，两位老师讲到了在三维世界的各种高维呈现，比如著名艺术作画、天才、天使、金字塔等等。而在今天的对话当中，两位老师将围绕生死时速继续来探讨宇宙的高维智慧。让我们首先有请张晓丹老师上麦。
好，谢谢雪飞。各位朋友，大家下午晚上好，很开心呢，我们又在一周的第一天，也是我们七月份的第二次和刘峰老师再一次对话。也和大家能够共度这个美好的中午或者是晚间。上一讲呢，我们是按照伦敦记忆里边的其中天使和天才，我们做了一些艺术方面的分享，还有对于高维宇宙高维智慧在我们这个三维世界的成像呈现方式进行了一种给开生面的讨论。我跟大家讲，就是之前写过这个欧洲洋相，讲的是欧洲的这个历史人文。在2020年的这个疫情的期间呢，我写了一个叫做《伦敦记忆》的一些文章的分享。当时刘老师呢也是比较关注，也是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我们拿这些文章跟大家做进一步的讨论。今天我们选择的话题呢叫做《生死时速》，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是一部电影的名字，的确是。但是我们今天聊的还不仅仅是电影，虽然电影也是平行世界的另一种展现方式。另一个空间就如果梦境一样，我们在以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讨论这个话题。今天呢，我们可能就其中写的一篇文章叫做预言，来跟大家展开今天的这个主题，生死时速。大概呢，我们会分为四个章节，化、变、转、觉。首先我们先说化。很多时候呢，这个化呢是化解的化。为什么我写的是伦敦记忆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诉诸报端主张的经常有一些叫做抗议，就是我们都把这些谐音抗议的议呢，我们写成了这个记忆，就是疫情的疫，包括我们这个文章也叫疫情的这个记忆，它是回忆时光里边的一段方式。其实整个这个世界停滞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时间回到家里边，解封也好，或者是戒严也好，它让我们有段时光去沉淀，这就是本身那种闭关。只是有些人能够安在当下，有些人可能向往外面。就拿伦敦来说吧，今天呢是正好解封的第一天，很多商业啊、博物馆啊都开了，大家纷纷呢在酒吧里边也不管什么 social distance 了，这些距离又开始回归到了三维世界的那种。吃喝玩乐，这没有什么不对或者是不好，我们只是讨论一下这种现象，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这种方式。为什么我没有用抗，对抗的这个抗，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啊，这个二次元世界里边就会有是非，有对错，有争执，我们有的时候呢并不是一种就是对立的这种方式，这样呢会让人心里不自在。如果我们在什么时候能够化解，就像孙子兵法里面说那种不战而屈，因为对于这个战役也好啊，对于战争瘟疫啊这种疫情来说，很多时候真心的它不是一个战胜与什么的这种胜利的这种表现，因为死了这么多人，我觉得终归我们还是应该好好的去想一想这个生与死的这个课题。一会儿我们请刘老师呢给我们分享一下他印象中的生与死，因为在我们很长时间的一段时间，我们会 会很畏惧这个字眼，因为我们像欧洲吧，教堂里边它既是洗礼受礼的地方，又是葬礼又是婚礼的这个同时的这么一个场所，可能欧洲人对这方面呢看得比较的开阔。在我们东方的智慧里边，有的时候呢，或者说我们平常人吧，会觉得这个生与死它是一条直线，一个出生入死的一个过程，一个起点一个终点，或者是一条抛物线，在人生中有高潮低潮，然后回归于平静。但是呢，我们有时候想想，没准呢它是一条纵降线，一条升级线，一个竖着线，或者是一条另外的一种可以趋于无穷大的线，这个我们在上一讲讲过。那么我们就不那么的畏惧这个死，可能我们还会从中得到更多的智慧。有时候我们畏惧不是畏惧生与死，可能畏惧的是恐惧的这个本身。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们有请刘峰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刘峰老师，您请。
谢谢贾丹老师，今天这个话题其实很有意思哈。关于生死的话题呢，我们在传统的这个民间呢，很多都是一种忌讳啊。但实际上呢，这是每个人啊迟早必须面对的。而且一个人如果要越早领悟生死的真正意义的时候呢，他的生命状态会不一样。刚才小戴老师说这个关于这个恐惧哈，其实人们之所以对死亡恐惧啊，有几个层次的啊。那一般基本层次呢是不了解，是害怕啊，因为我们对于死的描述往往都是很恐怖的哈。那么但是在更高一个层次呢他会有一些觉知，他会产生一些不甘心就他觉得这辈子好像不甘心就这么走了这个呢比那个怕死呢要境界要高一些。那么如果一个人这一生他真的早早就了解了死亡的这个去向的话呢，他这个方向是很明确的所以呢这时候他不会怕死他会时时可死，步步求生。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在这个人生的考场上保持自己头脑清明，身体健康，让考试时间尽量延长，可以交一个更好的答卷所以他是一个好学生。所以甚至有些好学生他还有可能提前交卷，因为什么呢？他今生他已经设定的题目完成了，他会升级到更高的一个层次去完成他更高一个境界的人生题目了。所以这个生死在不同层次的人对他的理解确实差异是很大的。那今天那个小丹老师把这个话题从生死实思进而呢一开篇就讲到了化变转觉这个层次，我觉得特别棒啊。因为那个化这个词是很有意思的啊。首先呢在甲骨文里面这个化啊它是什么呢？它是叫上化。这个上化的这个甲骨文的符号是一个向上的箭头。当然这个箭头没那个箭柄了，就是光是那个头的就是一个勾反过来的这么一个形象。它叫上化。它是什么意思其实就往高维回归投影源叫上化。这也是我们说的那个叫归同了义就不断提升维度这也是天法道指着不断的向高维汇聚那么所以它叫上化这是甲骨文里面讲的。所以这样我们也就知道了为什么在这个道家里面讲羽化这个词什么叫羽化？羽就是飞起来的意思嘛化呢就是上化就是回归就是道家思想在这个讲到生死的时候这个道德经里面讲生死这一章一上来就是出生入死那什么是出生入死？出生就是从高维投影到这个空间里这叫出生。入死呢是回到高维空间去，这叫入死。所以了解这个出生入死以后，才了解这个道家思想对生死的这个描述是这么回事。这样呢也能让我们去理解我是谁我是高维能量的能量结构在这个空间投影的一个像 把一个能量结构的呈现，那我从哪儿来呢？一定是从高维来的。那我要到哪儿去呢？回到高维去。啊，我们在三维空间啊，衍生出了啊，呈现出了我们从啊我们的祖辈啊一直繁衍过来的这个过程。其实呢，它在三维空间表达了一个生命的延续，但实际到高维呢，一样也是这样的，就是每一维是下一维的投影源，同时又是上一维投影的像，它的纵向也符合了这个所谓的我们的传宗接代。然后那个宗在哪儿呢？宗是在投影源，在 N 维 N 其无穷大。所以这样我们在纵向理解生命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啊，在这样理解了生死以后呢，啊，我们就知道了，啊，生命的本质就是在提升意识能量维度，啊，它的根本意义。那所以呢，这个我们在现实中哈，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大家都是在解决问题，等于在一个三维能量关系里边啊，去转化问题，转化这个能量的结构。实际上呢，这时候转化的是一个向上的结构啊，这种结构呢会让问题有的时候越来越复杂。很多时候所谓的解决问题是拆东墙补西墙，而当我们进入投影源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叫化解啊。你到投影源里，你投影源一变，这个图像就变了啊。这也就是我们在讲中医五运六气的时候啊，这个运气啊，气运和运气啊，气运就是能量啊的一个运行规律啊，这叫气运。运气这个运呢，实际就是啊运化啊，能够真正的运化这个空间能量。所以我们还有一个课程专门讲全息啊能量运化机理啊，就是讲的你能够进入高维空间去运化投影源的能量状态，转化成三维的整体改变。另外呢，我们还用过一个词叫化啊，在文化里面用到这个化啊，这个叫化线啊。这个文呢就是能量结构，在空间能量结构投影到这个空间叫化线啊。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啊，把这个生命的这个和化的这个概念哈，能够做一个关联，让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生命生死啊。这样的话呢，它实际是很科学的逻辑啊，它不是一个迷信的啊晦涩的东西，它特别简单啊，就是投影和投影源的关系啊。谢谢小丹老师，您继续。
好的，谢谢您刘鹏老师。刚才我们呢初步的对这个生与死、高维和多维呢进行了一点点的简述和分享。因为很多的时间或者是空间里面呢，我们是在认知中有障碍，因为我们得到的信息太多了。我们刚出生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带着这种高维的这种力量或者是能量来的，但是在我们进一步的被教育，刚才老师讲到文化的话，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重视的这个趋向性的时候可能不够严谨，或者是不够认知上不够有那么全面，我们就会有一些的局限。比如像我们三维世界里边这个长宽高我们经常会有变化，这个三体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三维空间的量是变量，而时间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常量。所以呢我们老说，哎呀，你遇到一些爱恨情仇啊，生老病死啊，这些人生八大苦，我们上回说了，其实都在这个系统里面，生苦病苦死苦老苦，还有我们说的这些爱别离啊，求不得怨憎会，这些其实它都是我们用时间来解决，要么是新欢，要么是时间。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到多维或者是四维来说，时间它也是一个变量，那一切都是在变化之中的话，我们可能现在的苦那和过去的苦，就是我们这会儿的快乐，实际上它也是苦，因为我们没法变成恒乐，只是这一刹那吃饱了还想继续吃，或者是有钱了还要更有钱，这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苦恼的原因。有时候啊，疫情我们经常会有自己的特别好的朋友的家人走了，或者是我的那种家人亲人病了，或者是他们的宝宝或者是宠物走了，他们就不明白。 刚才刘老师呢可能就讲了这方面的事情，让我们更开阔在一个思维，让我们能够有个释放的出口，了解到 OK 这些都是正常的，只是它是让我们一个可以得到升级或者让我们思考的一个过程。因为还是说那句话，在我们很快乐的时候，我们有爱人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有亲人陪伴的时候，这种时候是我们 very enjoy 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些。但是像2020年这样的疫情年的时候，庚子年，它带给了我们停顿，让我们人为的或者是这大自然让我们有个思考的空间。所以在这个时候，不要放过每一个能让自己成长或者是升级能够化解的这个，因为问题永远解决不完。所以呢，我觉得能够把它化在无形之中，能让它不存在或者不出现，或者是尽量延长的出现，那是靠我们的这种智慧。好吗？我们请立伟兄翻到第二篇的这个这个叫什么 PPT， 我们看一下第二幅图。在欧洲呢，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第一天解封之后呢，我去了趟肯辛顿宫，那块呢是原来我们这个英伦的这个玫瑰啊王妃戴安娜她的这个行宫过去常住的地儿。但是呢在这个七月份的时候，七月一号也是我们这个好多人的生日啊，包括这个戴安娜她的诞辰。平常的话会有很多人献很多花，无论是她的诞辰还是在巴黎她被撞死的那个地方都会有花海。今年呢由于疫情原因呢，我看了还很平静，她拦着还没有开。在欧洲的时候呢，您都会看到就是教堂也好，墓地也好，它是被鲜花所围绕所盛开的。戴安娜走的时候呢，特别能体现这几个字，生死食宿。当时他为了躲避这个狗仔队的追逐啊，那个车速非常的快，然后撞到了这个柱子上。因为当时他在巴黎的这个桥底下的这块正好是离我上班工作的这个银行不远，每次我路过那儿都能看到有人去停掉的这么一个现象。所以呢他在他的这个短暂的生命里面，他留给了我们很多思考。因为他这一生呢，作为一个女人而言呢，他是叫英伦玫瑰，他也是朵花儿，他的绽放啊，他的这个包括他的死亡啊，我觉得都能给人以启示。我们从这一点呢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为什么欧洲这么多的花园，我们喜欢看花，自己也园艺呢，很多这些花草都是从中国来的，我最近才知道，包括像紫藤，包括像这个月季啊，我们在这个皇家植物园看到很多花草。那天跟刘峰老师聊过这个花儿，我就在想，你看一般孩子出生啊，我们在产房里面会送花，在新人去世啊，在这个墓地里边我们还会看到这些花。那这个花儿是怎样的跟人类这么契合的这种心灵花园？我们有时候会讲要常去这种无名草，那么才能结愿常开智慧花。每天早上呢，我有时候先把花儿给他买的一些花啊或者种的花先给剪除了，我才开始洗脸，才开始一天的这个生活。因为之前我们说去杂草，可能是不是跟我们这人间的这种去杂念也有一些暗合的因素。我们把这些不好的或者是杂乱的去掉之后，那么我们可能就比较清明了。那样在生死的这种看待呀，无论是爱恨情仇啊，可能我们就会比较清晰一些。我觉得人一旦清楚了就不那么忙了。包括您看死亡的这个亡字啊，是我们每天忙的这个忙啊，它也是死亡了的心。那么我们天天这么团团转的时候呢，可能看起来很厉害很牛，但是是不是是我们要这一生要追寻的？或者说我们解封之后又回到之前的生活了，这是不是我们要的？或者说我们确实自在吗？确实开心吗？我觉得这一点就想跟刘老师，我们也可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您是怎么看待这个欧洲的这些花园呐、啊、这些墓地的这些花儿，还有就是说人生的这个生来的这个已经带来的，我们有时候会求孩子的出生，或者是他们可能在空中在选这个妈妈，选这些家庭，这个生好像不是简单的这种生，不是我们简单的赋予，是给予。我觉得它可能是不是也是一种
喂。啊，谢谢小丹老师、
啊。
哎，
您好，
这个引导特别好啊。
嗯。
啊，因为什么呢？我们讲到这个生老病死啊，首先讲这个生，这个在甲骨文里这个生呢，哎，它恰好是一个下箭头啊，而中间呢是一个竖，然后下边呢是一个横，它就这么简单啊，比我们现在写的生字还简单。那甲骨文这个生它代表什么 它代表了一个这一竖这个基本符代表的通言，它可是直接通向高维。而这一个下箭头呢，它代表的是下句啊，而下边这一横呢代表的是显化啊，就所有的显化啊全部来自于高维的投影。这一个下箭头叫下句，就等于高维能量啊，它跟那个上化整个反着的啊，所以所有的声的呈现都来自于高维空间啊，所以它很简单的就表达了这个声的这个内涵哈。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刚才提到了关于戴安娜的这个突然离去的这件事情哈，我们大部分人都看的是一个像哈，一个表象，所有人啊，应该说很多人在现实的生死之间看到的是一个表象的一个原因，但它背后的意义很多人很难理解到啊，它的整个时空里面它到底它是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呢，就我们每一个人啊，在我们现实中啊，我们执着在三维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内在啊，我们的高维意识是清醒的啊，它只是跟我们的三维认知障碍了我们跟高维意识之间的关系，而真正的这个从高维啊进入这个时空的生命啊，他们的目的是要来通过这个考场来获得内在提升的啊，或者说他是来历劫的啊，我们就说他历劫是来干嘛呢？是超越自己的在这个方面的一些认知障碍的啊，所以呢，这个他会有一些设定啊，你比如说设定啊，我到了这个空间，如果我一旦迷失的时候，那我要迅速离开它啊，不要在我这个不但我没有提升，反而通过这个过程我反而能量更低了啊，更降低了，它会有这样设定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会呈现出有些人啊，很好的人啊，很美好，很那什么，怎么会突然就离开了？那这就是说，在他生命呈现这种意识出现一种转折阶段的时候呢，他内在会给他自己这样的一个指令，啊，这个指令会把他带走的，啊，所以呢，这个戴安娜在那个时间点上，其实我们也看到哈，就说这个英国是一个很传统的这个国家哈，他有他自己非常强悍的这种贵族的整体阶级意识的哈。那所以呢，戴安娜当时的这个状态呢，如果她没有离开的话，她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一种啊内外的一种能量的冲突之中。这种冲突是特别消耗内在能量的，而且很有可能直接让自己继续往下掉了。所以这个选择的就是回归啊。其实这样的生命有很多哈，我们在现实中也见过很多人啊，这个。很伟大很好的一个人，就在某一个时刻突然选择离开了啊，这个时候呢啊，就是因为他要保持他的生命能量啊，不会在这个所谓的五浊恶世里面继续往下掉啊。其实2012年前后和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人啊，这个说离开，实际这个时候他离开是有选择的啊。这个话题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可以交流的地方。那么刚才就讲到了这个关于墓地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专门是研究丧葬的啊，他是这个丧葬系统的一个领导，他一生就有一个理念，他认为呢，就说现在人们对墓地的描述都过于压抑，他认为墓地应该给修的跟天堂一样啊，他说这个人去世以后不是要下这个地狱啊，他应该是要上天堂，所以人要这个墓地应该给他建构成一种天堂的格局，然后呢，所有的人到这儿来跟亲人相见，都是在天堂里与亲人相会，所以他等于在整个意识上啊，就给出了这么一个指引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启发啊，所以呢，这个刚才说欧洲的这个墓地里边啊，那么多花，为什么要献花哈？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达，花意味着什么？啊，什么花意味着什么？啊，实际花意味着灵维啊，花心就是灵维的，是灵维的一种显化啊。为什么呢？因为灵维哈，所有的信息都不是从这一点，都会通过这一点。 你顺着那个能量波看过去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黑洞，所有信息到这儿都淹没了。你迎着能量波看的话，所有能量都是从这一点发出来的啊。这在科学现在科学思维里面认为它叫宇宙大爆炸啊，其实呢它不是一个它只是一个从灵维的一种内观看到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有这个德隆瓦洛先生他创办了一个系统叫这个生命之花啊，他把这个地方叫心之微细空间啊，叫 Pining Space 啊，在这个微细极微细的空间里面生发出无限的能量的存在。而且它呢，当你能够没有分别的关注这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出现的这个能量场是极其美好对称的啊，而花恰好是这么一种表达啊，所以花代表着灵维，代表着生命的这种归宿和生发啊，所以它叫生命之花啊。所以从这样理解这个花和我们生命的关系的时候呢，花带来的美是无穷无尽的，因为你从灵维呈现出来的美好对称性的这种美好是无穷无尽的，所有的美好在这里面都能呈现啊。这个因为灵维跟恩维恩趋于无穷大是一回事啊，说它在里面衍生出了各种啊境界的美都可以从这里面呈现啊。谢谢小道老师，您继续。
好，谢谢刘峰老师。刚才讲到这个花的时候啊，我突然就是有一个灵感，可能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更高一样下载一下。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四个字，化变转觉，这也是今天早晨有一些灵感，把今天的这个对话呢给它分成这四章，不光是生死世俗，还有化变转觉。谢谢啊，这个特别应景跟我们转到这儿来了。我们看这个化呀，其实上跟老师刚才说那个花也有这种怎么说呢连接。花不是就是一个草下的一个化吗？我们为什么喜欢在婚姻的时候或者是给恋人的时候，或者是生的时候、病的时候、老死都喜欢送这些花？可能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它是一种高维在这个我们三维世界的一种成像。我们利用这种美好的祝福，通过这种手中的枝花送出去，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来表达我们的祝福。所以由此我刚才又想象出来了，像清明节包括复活节，东西方的文化在一种时空的交错上都是在春天。按理说我们说死亡它是萧条的，目的是这种阴冷的可怕的，那为什么不是在秋天或者是冬天呢？为什么是在都是不约而同的选择在春天，而且是特别相似？这个以前我也没注意过，因为这次疫情了，在家了，好吗？这些节日包括今天是小暑啊，也祝大家夏安。那这些节气怎么就这么的不约而同的就在这儿了？后来我想了，可能跟这个花春天也有关系。因为我们印象中好像死亡它是像春夏秋冬来形容这一生的时候，可能就有点像生老病死，这是我们三维世界的世间法的认为。但是我觉得有些这个像，就是刚刚我们老师说了，多维世界投在我们这个三维世界的像，它不仅仅是你眼里看到的像，它有我们刚才说的人生八苦里边的生老病死、求不得而别离，这种怎么说呢，还有五蕴之声啊，还有这种增援会啊这样的表现。那么什么是色受想行识？那可能就在这期间，我们有一些解释不出来或者不可思议，或者我们怕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不明了，觉得哎呀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到哪去，我就不见了吗？那我在这人的一生中就没有了吗？消失了吗？其实我们老说灵魂不生不灭，那什么叫不生不灭？因为它一直都在呀，它在这个另外一个时空里面，它就没有一个开始，也无所谓结束。所以我们说上上周吧，我去了格林威治，这个伦敦也很有意思。英国这个我们把这个时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农业的这种节气说更准确，是可能我们说一天24小时，包括我们故宫的这些日晷，西方的这些统计啊，这些航空啊，这些指南，我们在航海的运用，实际上它都是对于一个时间的解释。所以这就是我们了解得到这个时间的这个常量与变量的这个尺度，让我们有这个用限定的这个三维世界的尺度去衡量这个多维世界，用我们三维世界衡量检验真理的标准去衡量我们不认知的世界，那显然是不够的，或者是不科学的，或者说是不那么准确的。就让我们就是有一种开阔的思维或者是开阔的心界去了解我们未知的东西，在不了解的时候起码说一句 OK 它可能是存在的，不能上来就说你这说的不对或者是怎样。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话第一部分，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因为话 它实际上一种化解，你无形中把有形的里边就在其中，因为有就是无，无中里边也有有，所以它也是很智慧的一个事。刚才就聊到这个变，我跟老师当时分享这第二章，变这个词呢就很有意思，因为人呢一生中会变老，会呢从不认识呢到认识，或者说呢是从友情啊无情啊这种爱情的这种由浅到深，由一般到炙热，它是一个转化过程。我们在参易经的时候呢也能看到，其实它64卦，它卦卦其实都卦不住，它是变卦是最多的，它也没所谓好与坏，只不过我们现在用易经来有时候去算命，我觉得这就是道为法用了。比如说我们把法为道用的时候是更高级的，所以它给我们人类的智慧不光光是去算这个命啊。一会儿刘红老师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因为他之前我们聊过分析小的时候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算命有时候会那么准，这个我给刘红老师这个留个关子，因为他讲的会比较有意思。所以呢我就想说他只有一卦，就是他无所谓好和坏，因为他都转化之中，就像我们这个疫情，他也是让我们有一个自省的机会，有个反思的机会，有这么一段我们在一块共同分享的这种机会，去想生命，哎呦，人死后去哪了，我们的爱人家人走了之后，或者我自己走了，那还是不就不存在了，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意义，好吗？刘红老师您请，我们讲讲为什么算卦这么准，我们要不要算，这数的层面是怎么着能够跟我们这天的规律相结合，好吗？谢谢您。
谢谢。实际上呢这个很重要的话题啊，就讲到了这个变啊，这个变有两种啊，一种是主动的变，一种是被动的变。那这个被动的变是在什么情况下呢？其实我们在三维空间大量的都是在被动的变中，但你在这个有限空间，你只要想主动的变，你可能就会产生更多的纠缠纠结啊，被称之为造业啊。所以呢这个主动的变啊，真正有效主动的变是在投影源里面啊，去转化投影源的信息啊，这叫主动的变啊，这是修行啊。所以为什么说修行人的命算不出来，就指的这个道理哈。那么在这个关于讲到这个易经这个系统的时候呢，首先呢易经它代表什么呢？易经代表了这个时空的一切存在和它们事物相互关系的发展规律。这个发展规律从哪来的呢？它是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来的。什么是道生一啊？我们说这个空间，我们研究最简单的存在，其实就是能量波啊。最简单的能量波就是正弦波，就是泛然体啊。它佛家叫一念，道家就叫阴阳啊。传统文化叫龙，龙是正弦波的图腾。那所以呢这个正弦波呢它可以分成阴阳两部分啊，那么一阴一阳啊为之道啊。所以呢那么如果这两部分呢我用 A 和 B 代表它，那 A 加 B 等于一，那两个能量波同频共振的时候，它会产生相应的能量结构。因为一个能量波的结构它永远是一样的啊，就是一个阴阳啊，有阴必有阳，有阳必有阴啊，有这个，所以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就指的这意思啊。那当两个正弦波在一起的时候，它才有可能形成相对一个复杂结构，也就是我们现实中的一切存在都是因能量波的同频共振而显化的。两个能量波没有发生同频共振啊，其实各走各的路，互不相干，什么都发生不了。而当两个能量波产生同频共振的时候啊，最基本的能量结构就出现了啊，也就是 A 加 B 乘以 A 加 B 啊，这就出现了 A 平方 B 平方 ABBA 四象，它分别对应的是太阳太阴少阳少阴，而太阳对应的是火星能量，太阴对应水星能量，少阳少阴分别对应的是木星和金星能量，它们的综合能量对应的是土星能量。所以东方智慧里面的五行能量讲的就是两个能量波啊同频共振的五种空间振动状态。那知道了这个概念以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们现实中一切存在啊都包含了这五种能量的特种振动状态，只是啊它们在综合的呈现在这个啊现实之中的时候，它就是一种自然啊。所以为什么道法自然，它是平衡的和谐的状态。 而每一种能量啊，如果达到一种产生一种不平衡的时候啊，不和谐的时候呢，啊，这就不自然啊，它就会形成偏性能量啊呈现。那么这样呢，这是两个能量波干涉啊，它会形成全息干涉的现象啊，就我们现在看到的全息图、全息像。那看全息像，不同的人看到的像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人渲染它的第三个能量波不一样啊，这就 A 加 B 的三次方。你一展开是 A 的三次方加 B 的三次方，加三个 A 方 B 加三个 B 方 A， 哎，这就是八卦啊，八个物质像乘以八个信息集合构成八八六十四卦，就是我们这个空间一切事物的基因，一切事物的基本频谱就是六爻。我刚才这段话把易经的数理原理给说完了，一个能量波叫道生一，两个能量波叫一生二，三个能量波叫二生三，然后八八六十四卦就是三生万物。我们这个时空里所有的事物最终都可以分解到最简单的能量分布，就是六十四卦，它代表了所有的事和物啊。你再往下点就是八卦，再往下点就是四象五行，再往下点就是阴阳啊，所以呢，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益之无为啊。回归到这个本质的时候呢，它是这种无极的啊。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易经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易经啊，在几千年前，我们老祖宗就把人类时空里面的所有存在的来龙去脉讲明白了啊，说来的是什么呢？龙啊，正弦波。去的是什么呢？是脉呀，也是正弦波呀，啊，所以来龙去脉就代表了整个宇宙空间一切存在能量干涉的啊成住坏空的过程。所以易经表达的是这个过程啊，那所以易经呢，它的大的格局里边啊，它在六十四卦里边就完整的反映了一个啊整个任何一个事物的开始、生发、没落到结束的全过程。啊，就这么一个概念。而这个过程呢，在大的逻辑里面呢，它符合正弦规律，但它在每一个小节里面呢，都有它自己的啊这个属性啊，主宰的这个时空能量的频率特征。那这个频率特征的时空能量发生的时候，下一个按照基本规律，下一个将发生什么是注定的啊，所以易经可以预测，这很正常。那同样，如果我把当下现在这个时空能量做一个调制的话啊，我进行一个变异的话，哎，下一个时空能量将发生的事件将也随之改变，这就是所谓的奇门遁甲啊。所以这样我们知道易经啊，它的本质啊，实际是整个时空动变规律啊。当知道这个本质的时候，它在指导我们现实的每个当下的行为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些功能的，但是这些功能并不是啊让我们用来啊获得这个空间满足人们的需要的，它这是一个误用啊。它真正的用是什么？是来开启智慧的。第一，让我们了解这个时空宇宙规律啊，它的本质规律是要回归啊我们的本源，也就是在横向回归到至简的状态啊，回归阴阳，最后回归无极的先天。那在纵向是不断的从低维回归高维啊，所以它在易经周易系统里面，文字系统里面就有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叫乾道。什么乾道呢？就是回归高维，回归我们生命的本源，这生命的意义，它直接把天地人的纵向提升啊讲明白了。第二讲的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指的就是高维意识能量和三维物质能量高度和谐于当下，它是为纵向提升创造的充分且必要条件的。大家注意，用易经来创造啊，易经的规律来创造我们当下生命社会周边啊各种能量关系的一种和谐，目的只有一个，为纵向提升创造充分且必要条件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才知道它的妙用在这儿啊。所以呢，这个它的整个动变规律啊，又告诉我们啊，随时可以进行啊我们这个不平衡能量的这种调整。 所以呢，易经的整个过程呢，也是我们人生的功课啊，就是每一卦其实都是啊，每一爻都是人生的功课啊，都是你是否能够通过每一爻啊，通达啊，它那一爻带来的这个智慧啊，因为法法通道，术术含道啊，这才是易经真正的妙用啊。至于易经在现实中啊，能够做算命啊、预测呀，看你用来干嘛。如果你是通过易经的这种啊现实层面啊对能量的一种解读而发现自己的生命功课，哎，这个没问题啊，这个很好。但如果你只是想解决一个现实问题的话啊，那这个时候呢，你解决这个问题的目的和动因，如果是为了你的纵向提升创造的条件，没问题。如果是满足欲望，满足一个你的物质的这种需求而已的话，那这个用啊就障碍了啊。所以呢，这个从这个易经的这个能量关系来理解啊，我们中华智慧它在用上和体上它是一体的。但如果我们把用和体分离开来，把它的根本意义和它的用把它隔裂以后，那这个用往往都会带来很多啊我们想不到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啊。所以这样的话呢，真正理解易经在这个时空里的用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关于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节日，清明和复活这两个节日啊，都在春天。这什么意思呢？啊，就根据四象的方位上说哈 和节气节令上说哈春天呢恰好呢啊是指的少阳。啊，就是一阳生啊，它是一个生发的时代啊，时空阶段啊，它代表生发啊，所以呢它就在正弦波里边，它代表最最开始的这一段向上这一段啊，这个地方呢被称之为木啊，这个地方也是少阳啊，从这个少阳到了顶端啊，它就进入了火啊，所以它是这么一个周期性的啊，所以呢这个清明复活啊，为什么要祭祀亡灵啊？是因为给一种祝福，就是所有的啊，这个生命啊，它的离去都是一个新生的开始，而这个新生的开始呢，它又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的生命的启动啊，它是一个生命的回归啊，生命的升级啊，这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啊，这个清明复活对生命提升的这种祝福啊，这才是呢。所以它慎终追远啊，指的就是这个啊，就是我们生命的离去实际是回归更高远的本源啊，我们追溯它实际也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指令，就是我们的生命也要回归到那个投影源里面去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才知道啊，清明跟复活这个节日为什么都在春天啊，它是生发的概念。嗯，好，谢谢葛丹老师，您继续。
嗯，好的，非常棒。老师刚才讲的这一段关于易经的，我觉得他用很简短的这种精确的语言为我们了解了这个易经和我们人生的关系。有时候我们经常讲悟啊，什么叫悟，有时候这是大家非常想追寻的这种状态。悟呢它有见悟有顿悟一说，它这个词儿就像我们刚才说那个盲一样，盲就是盲了的心，悟呢就是我的心。刚才刘宏老师强调说我们就是追求本源，其实有的时候生死我们看成是一条线或者一个抛物线，它不光是这样，它可能是一条正在螺旋上升的线，一个能够让人升级追寻自己本源不忘初心本心的那个我的心，这就是悟这个字。就跟刚才我们说盲呢，人去世并不可怕，它可能是一种往生，又回到了刚才更好的境界，我们只是参不透它这个状态，觉得就不在了，其实它一直在你的心里头，只不过从这个到另外一个空间我们了解了就不那么怕了。而且这个刚才讲到了刘宏老师讲到了这关于为什么是春天，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像就是外界有就给我们造的这个周围看的这些状态，但是它背后都有它的能量，都有它的原因，所以很多时候因和果它是状态的转换，像我们化也好德化业障，用我们的德行去去除我们的佛教里面说的业，那么基督教说的罪，这些东西都是在同一件事用不同的说法。 就像我们很多朋友们特别善良，老想去慈善里面去做一些事情，嗯，是他本心，就是我的那颗心在起作用。钱欲这些都没有问题，这是中性词，包括业，对，只是我们如何去化，怎么去用这个钱，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课题。刚才老师讲过，就是说可能有些朋友是在人生中过早的交卷，已经达到另外一个层次。在这点上呢，我可以有一点点理，就是分享跟大家。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易经是一种我们可以有更高的这种怎么说呢，更深的理解，不光光是让它，就是老师说有两种，看你是怎么运用了。所以我们老说那句话，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原来说的是莫强求。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在修嘛，修是什么，它并不是说好像宗教里边这那，它就是个修理修正，把我们的言行止念的这么一个过程，不光是止言行，让我们能够慢慢的变好。你这个场能变好了，包括我们吃素啊，这样让我们更加清明了，有关照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去修。那么命里无时呢，好好修，就是这样子。所以老师刚才说，有的时候你修行人的命是算不出来的，为什么呀？这就是我们说的色即是空嘛，它也不是我们世间想象的那个色和那个空，就是说一切它都是变化中的，你越变越好了，那本身就是了，就是天的规律。就是我们之前塔罗也好，催眠也好，算命也好，包括这些是准，但是我们在猜这个答案，自己的人生老是在外求，觉得有或者没有，但是他看不到这个变化。那我们有这个道的这个答案的话，那我们就是告诉自己已经终极答案了，那我们还需去问什么呢？只要去好好做，好好修就好了。所以刚才呢，我们老师又讲到了这块，说就是很多东西我们是可以预知啊，就易经也告诉我们了。那么这个预言我再聊一下。 OK， 现在绿野兄给我们看了这张图，那我们就顺应这个顺其自然，我们就讲这个图。顺其自然我也说一下，它也不是说好像我们什么都不做了就这么待着，它也是很有智慧的这个语言，是我们去努力，然后呢不去执着，不去强求，按照我们努力后然后这个规律去看它。就像包括我们说时间能够改变一切，它真的不是说时间就这么自动的改变一切，而是我们有反思，有变化，有化解，有转念。我们讲到第三个转字，因为烦恼即菩提，每一个纠结，每一个茫然，每一个挫折，每一个烦恼，都是让我们更加进步的一个缘。所以呢，就是说你快乐时候可能不会想，那么我们变成恒乐就会让我们去反思，那就是在升级啊。就像现在疫情一样，不要把它觉得是坏事，它确实不够好，我们也不能去创造这个不好，但是我们要创造条件可以把它变好。这幅图呢，我们接着上次的说，因为上回乌克兰文化部有九幅图，我们讲了其中两幅。为什么讲这个拿破仑？拿破仑呢，他也挺有意思，跟中国也挺有缘分。因为据说他当时死的时候呢，他当时好像去征服哪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梦醒了之后好像去到什么地方，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就是不说他见到了什么，他说一句话，说中国是一个沉睡的这个睡狮啊，然后醒来之后将不可思议。这句话被老来引用。我在《欧洲洋相》一书中呢，欧洲之狮也写了这个故事，就是把欧洲人所有这些狮子都做了一个汇总，包括特拉法加广场上伦敦的这个四只狮子，在将军的下面有这么四只，包括我们中国经常在镇宅的时候也会有狮子的呈现，还有我们在不同的包括布拉格捷克的桥上或者是在哪，这个到时候我不赘述了。拿破仑啊，是在法国人民心目中的一个英雄，他的位置相当于英国的丘吉尔，就是一说什么就拿来作为英雄而言。我在伦敦记忆中呢也写了这两个故事，一个叫做预言，一个叫做英雄。因为为什么写这两个呢？因为当时是一个是马克思的这个诞辰日，然后另外的一个讲到这个拿破仑，就是我们后来有一个小棺材，下一幅图就是，对，这是马克思。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墓地，说马克思就是一个预言家，为什么呢？因为他确实懂了这个人生的这个道的规律，或者是天的规律，他就能够做出合理的这种预测。不管他，即使他已经走了很多年了，但是他的著作也好，他的思想也好，还依旧让我们常常的翻看，让我们纪念，这也是一种不朽啊，或者是一种传奇。两个人都是在世间法里面人文生活的英雄。这个话我小单小小小小解小说一下，完了我们把时间留给刘峰老师。他这幅画也是这个江世扎克路易戴维的绘制的五幅画的统称，叫做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爱道的这个拿破仑。他也是一个就是将一个艺术提升到 我们这个疫情期间告诉大家这个外卖很重要，把人们这个物资送到家门口，幸福千万家。当然最近北京可能也因为外卖这个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就是现在呢，我们觉得生命重要，但是生死现在我们有了另外的一个维度的理解，可能让我们有一个释放的通道，让我们觉得不是那么的可怕了，因为我们知道它终究会去向哪里。那么我们请这个刘峰老师对这一段这个变和这个我们下面要意识到这个烦恼即菩提也好，我们这一念福祸相依道德经里边讲的这个做一个小结，为什么我们会经常会要转这个心念，就是我们指的不仅仅是这位言行，还有我们的念头，那经常自己有这个转的越快，是不是这个烦恼或者去的越快，我们就越清明越自在呢？还有这个觉察这块我们一块说了吧，好吗？刘峰老师您请。
好的，那个从这个变到转，我们经常说转变那首先这个变呢就我们讲的变量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变量代表一个维度所以呢三个维度的变量，这三个变量就代表了三个维度。那在这个我们现实中人最习惯的三个变量就是长宽高这个方位上的变量所以我们把它叫三维。那么实际在三维里面，时间是常量时间就是因为你没有第四个变量了，但是呢实际时间作为变量来讲，它跟其他三个变量没有本质区别就像我拿我三个手指头来表达长宽高的话，我大拇指朝上的时候大拇指就是高，食指朝上的食指就是高，中指朝上中指就是高，所以它常互为高。同样我用四个手指头来表达四个变量，长宽高时间，长宽高时间，长宽高时间，所以它们互为时间所以知道这个概念的时候就说其实抽象的来说空间跟时间表达的都是变量，只是当我们执着在一个三个变量空间状态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在三维状态所以呢这个变字很重要，就是你是在三个空间变量里边的变，还是能够在更高一个层次上去变，这个是不一样的就像你在投影源里面变，你的像都会跟着变当你在投影的像上变的时候，你只能把这个像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糊涂所以呢这个变呢，所以在三维空间里面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叫无常什么叫无常呢就是它不是按照我们三维的这个常理出现的很多事情就是后来发现生命各种事情都显得很无常这为什么无常，其实也很简单一个蚂蚁在这个纸面上爬的时候我用我的手去接近它的时候我可以突然出现在它想不到的位置，对于它来讲我的手的出现是绝对是无常的，但对我来说，我从三维来讲那这个是完全是被我决定的，我想出现在哪儿就出现在哪儿。同样我们三维的人对于飞碟，对于太空人的出现，它就是无常的就高维的显现就是无常的所以我们在生命中有很多东西跟高维关联的部分都是无常呈现这种无常呈现呢，实际上呢是在我们的变量空间无法度量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后边一定要加一句话，三维实践检验三维真理，高维实践检验高维真理。您不会高维实践，想用三维实践检验高维真理，那是一个妄想所以像蚂蚁不可能检验人的真理一样，人们用三维的这种统计规律大数据想要解决一些更高维度的呈现的时候呢它难度太大了所以呢这也是一个笨办法如果你能提升一个维度，这个问题一下就变得很简单了，就像鸡兔同笼问题在算术是个复杂题到代数是个简单题一样只要我们能够把这个维度提升起来解决问题就变得非常简单。那这种解决的问题就是靠什么呢？靠转了。转什么呢？转我们投影源里面的认知这叫转念只要你的念一转这个想一定会变但是呢我们现实人呢就是不会转这个念因为什么？他进不了高维，他觉察不了他的高维认知是什么，他只在三维空间里面去理解这个三维空间的这种有限存在投影源相对投影的像相对固化的存在，这种相对固化存在实际是很难转的只有到投影源里才能转所以在这个层面去理解这个转 啊，实际是很重要。你在哪儿转啊？你到高维投影原理转，那个转的非常有效。就你心念一转，事情就变啊，就投影原理变，整个世界就变，这叫心法。所以万法必归于心法，万行必归于心行。你在现实中你再折腾，你不如进入内在一转啊，你的内在认知一转，你对你的固有认知做一个很简单的颠覆，哎，这个世界整个就变了，你看到这个世界就变了。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也是这样的啊，我们现在世界大家呢，很多人他是一种匮乏心态，就像一桌子美食啊，我们每个人手里的筷子一米长，大家拼命打来打去，把它搂到自己身边，谁都吃不进去。哎，但是如果我们换个想法啊，我们只给对方，我们想要什么只要告诉别人就行了，哎，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其乐融融啊。这个转就是要从心上转了，只要想法一变，世界就会变。但我凭什么要转成这个想法呢？哎，很简单，因为宇宙的规律告诉我们，每个生命内在是本自具足的，而本自具足的生命啊，只有付出是生命的第一需要，它符合自然。你只要想得到，这两个能量一顶，一定有烦恼。所以人类的烦恼全是因自己内在匮乏产生的。所以只要你相信内在本自具足，你相信付出是生命第一需要的时候，对，你只要付出就 OK 了。所以这个想法一变啊，这个世界就会变啊。所以这个世界已经到了这个关头了。所以刚才讲了一个命里有，什么叫命里有？其实真正相信内在本自具足，你命里什么都有啊。什么叫命里无？命里无是因为我们自己内在认知障碍我们无法进入更高的境界，无法获得那种自在自由和本自具足的状态。就像我拿纸挡在我眼前的时候，我只看到纸上的图形，我看不到纸背后的三维的空间的能量关系。我把它拿掉，我才能得到三维，而三维比二维要丰富无穷多倍啊！而内在啊，我们的高维是在我们内在，所以我们内在是丰盛无比的。你是否能从内在找到丰盛无比的存在，把它投影出来，那是你自己的功夫决定的啊！这就是觉，就是我们是否能够觉察那些障碍我们啊，那个认知的那些障碍，就挡在我们眼前的那些认知障碍是什么？你把它拿掉以后，哎，你就能够通达。所以所有的修炼，让我们的做的事就是去杂念三个字。那什么叫去杂念呢？啊，就是把我们内在的认知把它去掉啊，它是障碍我们获得更高境界智慧的这个樊篱，你把它拿掉就行了。啊，所以呢，但是呢，我们现实人呢，往往是活在一个表象的投影像里面，所以根本不知道投影原理真正产生这些像的认知是什么。当你知道那些认知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呢，你才有可能去把那些认知去颠覆，你才有可能打通你的智慧的障碍。所以呢，什么是觉？觉是发现题目，就是在我们现实中没有一个人一件事啊，不是我们提升的题目的。所有的发现都是，所有的存在都是我们自己内在投影的，而所有的投影的本源是我们的内在认知，而所有的认知都是障碍。这个逻辑就这么简单。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从现实中的所有人事物去发现我们生命提升的课题的时候，哎，这叫觉。然后我们能够读懂这道题目的时候，这叫悟。然后我们能够完成这道题目，颠覆那个这个题目所指向那个认知的时候，这就叫行。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才理解啊，从变啊，从化到变到转到觉，它的内在啊，实际反过来应该是这样，是先要觉，然后才有了转念，因为转念而产生了变啊，产生变化，而因为变化可以产生上化啊，这个变以后产生上化，上化是什么呢？就化于宇宙和宇宙同源啊，所以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呢啊。化变转觉是从上往下啊，那反过来呢，从下往上呢就是觉转变化啊，所以从这个了解呢，觉就是读懂题目啊，这个读懂啊，这个就是发现题目啊，然后读懂题目以后就开始转，就是做题，就是转变化，就是做题啊。谢谢小丹老师。
好的，非常棒，谢谢刘峰老师。正好呢，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就是很快，这就说到我们的这个生死时速，又讲到了。我们尽量的，就是在这一个小时给大家呈现出不同的这种质感，或者是对生命的这意义的探寻。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在的功课。老师，最后我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就即将在下一次的这种功课呀，或者是话题中，我们再见面。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转变化也好呢，其实是让我们知道， 很多时候人呢，他是不知道，第一他不知道要转。我们今天有意思是告诉大家可以转，因为人生是本心具足的，都要寻自在，而不要去外求。第二呢，有些人是不知道能转 ，OK， 我们就告诉大家，其实东西都是可以相互转变化解的。最后呢，是不知道怎么转，那么这就需要我们自己做功课了。任何一个疫情也好，或者是困难挫折也好，它都是一个机，一个台阶，一个可以上升，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一个机会，好吗？那就谢谢大家，谢谢德宏老师，我们下回再见。
好，谢谢张老师。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我相信在线聆听的每一位家人都跟我有一样的感受，那就是感觉有些意犹未尽。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共同期待下一次两位老师的对话。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精彩的对话，也感谢每一位在线聆听的家人们，让我们下次再见。